我还是我自己先来开始把第四章上个礼拜还没有交通完的和弟兄姊妹再交通一下。交通出来以后，如果引起弟兄姊妹们有继续在那一方面有感觉有话的，我们就在那继续接着上个礼拜的那一个交通，如果没有我们就接下来往下走。我们感谢神，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主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他就是要把神的儿女们借着他在属灵的范围里头他所做过的那件事给我们带到一个看见的里头，一切都是在义的这个事实里头做开始，也在那里做结束。所以给我们看到是他要求我们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怎么叫做相称呢？他底下就特别提到我们被召有一个目的，神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完整的属灵的事实里，那就是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个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第一章里头神已经是这样提个出来，那现在第四章要我们带进实际的操练里的时候，仍然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一个目标的里面。因为神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能活在那个义的里面，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开始到末了，神都是在一个义的要求的底下来做他的工作。所以那里的特别就提到，你们要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那么什么叫做圣灵里的合一呢？主就给我们看到一些事实，那里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我们蒙召是同有一个指望，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是一个相信，同是一个圣灵的敬，把我们带到一个事实里头，就是我们都归于那又真又活的神。说那里一提到末了我们被带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主的话就很清楚说，这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相，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也就是说出神和人的那个给带到神和人的那个联合的里头，而这个联合对于接受神与我们联合的人这一方面来看，神就给我们看见你并没有一个差别在那里，你接受的神也就是他所接受的神，你接受的神到一个什么的地步，他所接受的神也该是到哪一个地步。我们是接受那一位超乎万有以上的神，如果神把我们带进那个超乎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里头，那我们就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和彼此之当中 在神的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那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神怎么把我们带进来的？立刻就看到了，我们被带到神的所要的那一个义的里头，或是说带到在圣灵里头那个合一的那个事实的里头呢？那是借着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完成的。那神儿子在我们身上的什么工作呢？这里只是很原则的就给我们提出来了。他说我们个人蒙恩啊，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弟兄姊妹们，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神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这个话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头你看到一个问题，神借着基督把恩典赏赐给我们，那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借着基督，这个没有难处。但是你从下文你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接受神恩典的这一方面也许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不说他怎么不一样，我只是提给弟兄姊妹你注意，是照着基督所赐给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弟兄姊妹们，基督是量着每一个人就显明那的恩赐。问题就在这里了，他怎么量法？这里面要提上告诉我们基督怎么量我们。但是我们能明白一件事，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承受恩典的人或者说接受恩赐的人这一个地位上来看的时候，基督是神的丰满，他要把他自己充满我们，那么因此我们被充满是没有难处的。但是问题就发生在哪里呢？这个接受器皿的器皿，这个接受的器皿，你有多大的度量？而不要说度量，那样子说具体一点，你的那个容量有多大？你的容量是很大，基督充满在里面的那一个事实就很大。如果你那个容量不大，基督能充满的就有限度了。不是基督不向我们充满，而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那一个条件让基督的丰满来充满。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而我们留意到，当我们一直在那撇开主自己的话，我们就说我凭着我们自己一点领会来说的话，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从主那里接受了生命，而这个生命是需要成长的。那我们所接受的生命是什么一回事呢？是基督的生命。如果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所接受的基督的生命都是一样，而不会说你接受的那一个是比我高一级， 我接受的比你低了一级或者两级，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实际上面我们也看到，在神儿女们的身上，我们那个生命的成长好像是有点参差不一样的。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充满的源头是没有不分彼此，但是当神做工过来以后，那个结果显出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好像有个差别。那这个差别是怎么的？是因着神那边的分配不公平，还是另外的一个原因，叫神的充满不能实现呢？很显然的，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容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也许我们常常都会想起实际约翰所说的那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从上文来看的时候，你看到从前很多人都在施浸约翰那里头来寻找，等到主出来以后，不少人到主那去了，有人就来跟约翰说，那你那是指着他的名来给人施浸的，现在人都跑到他那去了，人都不管你了。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约翰就带出那一个话来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实？这就说明那一个度量的问题了，那个容量的问题了。感谢主，主就说到约翰在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为什么？那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约翰他看见神做工的时候，也就在那里没有保留的打开了他所有的容量，他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点给他自己，他就是一个空的器皿。这一个空气器皿放在主手里，那自然当主要来充满的时候，那个充满就是完全的充满。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当主带我们到了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要进入那个实际的操练的时候，首先我们的主就把我们带到那个一的要求的里头。在那个一的要求的里头，就最基本的那一个功课就是你的容量要大，大到一个地步，你就让基督来做完全的充满。我们承认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有那么大的容量，但是主的要求或是说主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被圣灵的约束带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向神完全是开放的，向自己是完全的关闭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我们领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就注意了，就神的话就把我们带回到那一个连给恩赐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主， 我们就能明白他要连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的事实。所以第八节那里就说了，说到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连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圣经上的记载是怎么说呢？那也就是说，在旧约的圣经里边，指着我们的主说的这一个预告，是一个怎么的预告呢？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说出一个什么事实？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指着主的复活，是主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到高天。但是，主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主的话是说，他是升上高天，他就说到了，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是从仇敌那里掳掠了一切。那仇敌是谁？这里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仇敌，或者说你就明说了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是谁？那就是撒旦，那就是黑暗掌权者的首领。那么这位复活的主，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是从掌死权的魔鬼的手里掳掠了他所霸占的。那撒旦霸占了什么？一个顶厉害的一件事情，他称为掌死权的魔鬼嘛。他所霸占的最厉害的那件事呢，那就是地狱的权势。现在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掳掠了仇敌所辖制的一切，那是什么？那就是把撒旦那个掌死权的事实拿走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读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从别的经文我们知道，原来的死亡的权势所管辖的那个就称为阴间。在我们的主没有复活以前，阴间就是死人要到的地方，在那里是没有再一个前途可以说的了，就是等候最后的结果。所以我们从别的经文上头看到，那特别就是在路加福音，你看到拉撒路和财主的那一个比方，主所说的就说出那里的实际的光景。在阴间的里边就分隔的两样，一些是蒙神保守的，一些是完全给撒旦所辖制的。但是稀奇的很，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就读到一个事实出来了。那个事实是什么呢？保罗一次他灵在灵里面被提到三层天上去，那到了三层天去的时候，他所看见和遇到的是什么呢？是乐园。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原来 在阴间的那个乐园的那个部分，挪移到三层天上去。那么这个事实是什么？怎么来的呢？感谢主，是主的复活所带出的结果。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才懂得我们的主那一天在十字架上对那个强盗说，今天晚上我要和你一同在乐园里。那我们就知道，开头主没复活以前，主被钉死以后，他到了乐园，那时候乐园还在阴间。但是当主复活的时候，不但是主从阴间里边出来，主把乐园也从阴间里带出来了。那我们从这些经文的上面所看到那个属灵的历史的发展，是平常我们不大注意到的。但是我们稍微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了以弗所书在这里提到这一位复活的主，他升到天上，他升到天上的时候把乐园也带到天上。那么然后呢，就特别提到一件事了，他就说到他既然是升到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能把恩赐赏给人是和这一件事情是发生直接的关系。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因为他从哪里升上高天呢？他是从地的最深处升上高天。所以在这一个事情上头，主就给我们又回头来看到第三章里边所说的，曾经有弟兄就说到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提到那弟兄们所说的那个高有多高呢？从地的深处一直到神的宝座那里，就是那样的高。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在这一番话的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神的儿子，他是借着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所带出的那一个，他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然后他就在这样的一个事实里头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因此就回到一个问题来了，因为一谈到恩赐的时候，就牵涉到我们眼见的一些问题。因为在我们的眼见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也有那样的一个感觉，好像在弟兄姊妹们中间那个恩赐是有，多和少的区别的，没有值的分别，但是却有量的分别。那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这就回到刚才我所提到的，到底是基督照的，是叫基照着基督所连给个人的，他照着什么来连给个人？就照着我们这些人，我们的个器皿能向基督放开多少，我们那个器皿是放完全的放开的，当然那个充满 就完全是基督。你要保留一点点的，那所保留的那一个位置，基督就不可能充满在其中，或者说恩赐填进那一个空位里。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这里就特别提到给神儿女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提醒，神不亏待人，但是神不会越过人的容量。来显明他的赏赐。按照神的心意，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满了基督，因为反正最后的日子，神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来做成。虽然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能被主带到这个地步，等到那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完结以后，神还是要把他自己再给每一个属基督的人有完全的充满。但是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神给我们看到我们有条件去完全的承接基督。问题就在我们能不能向基督做一个完全的敞开。我们感谢主。那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主就说到了他对教会的成长他怎么来做工。感谢主，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头一步他要做的，他把一些造就基督身体的恩赐赏给教会。那弟兄姊妹注意，这个造就教会的恩赐，圣经没有这个说法，不过我自己为什么要表明这个事实明确一点，我姑且这样用。弟兄们好像也有相似的用法，但是我怎么又想不起来弟兄们怎么去使用，反正都差不多意思，所以我自己照这个说法。目的呢是和我们所接受的各样不同的属灵的恩赐有一个差别在那里，而这个差别是主自己的工作的安排。那什么叫做造就教会的成长的恩赐呢？主就在这里明明的说出有几样的恩赐。这几样的恩赐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有，而是神儿女们当中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们神特别给他们。那么什么恩赐呢？他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这里有了五种恩赐，有些弟兄们就以为说是四种，他们说那个牧师和教师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算是一个。不过我个人看还是五个，因为在那个实际的显出来的事上是有不一样的，那待会我们再说说。使徒很显然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资格，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有的。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必须是亲自见过基督， 然后有主自己特别的拣选。那为了这一个事情，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提到，有人在那里争论了。那究竟第十二个使徒是谁呢？犹大是丢弃了。那一些弟兄以为说应该是保罗，但是我们有确实的印证来说，不应该是保罗。是给选出来的那一个。那我们为什么是会这样说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件事情：当彼得在那里头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那里特别记载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都站起来高声说。那所以很清楚，你看到圣灵在那里承认马提亚是接替犹大的那一个使徒。那十二个使徒按照神的次序来说呢，在使徒时代过了以后，就不可能再有使徒的这一个恩赐的出来。但是使徒的工作呢，内容呢，还是保留着，但是就不称作使徒了。保罗也是使徒，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巴拿巴也被称为使徒，那这个这些都是《使徒行传》时候的所记录下来的事情。那么然后有先知，那么在那里所说到的先知呢，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这里所说的先知和旧约的先知是不一样。旧约的先知是神在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他那个历史的当时，神兴起来，他们最基本的、最根本的那个作用是要兼顾以色列。所以在兼顾以色列的这个事实的里边呢，也会牵连到新约里头的一些预告。但这些都是目的，乃是去兼顾以色列。但是很可惜，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没有得着先知们的功用所显出的祝福。那么新约的先知是什么呢？新约的先知是在那，在使徒的那个日子的里头，是在使徒时代了哈，可以说在教会起初建立的那个时代呢，把神或者说把基督要对教会所说的话再说明确。那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不读这个《以弗所说》第二章的时候，就说到教会整个的建造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这个事实我们要掌握好，因为我们是看到，特别是在末后的日子， 许多人还口口声声 说他是使徒，口口声声说他是先知，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弟兄姊妹们，主没有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安排。神不错，神是曾经兴起使徒和先知这两个恩赐来叫教会得造就，但是这个叫教会得造就的这个事实呢，是显明在教会根基建立的时候，说教会就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那对于先知，对于使徒，我们是容易掌握得住的。那十二使徒加上保罗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些个使徒，我们再没有可能看到在教会历史里边继续有使徒出来了。先知呢，那我们就留意到了，我们注意到新约圣经27卷的里面绝大部分是使徒的宣告，但是是不是全部都是使徒呢？我们看到不一定了。你看到马可不是使徒，你看到路加不是使徒，你再看到呢，不仅是马可、路加，还有谁呢？雅各不是使徒，还有没有呢？希伯来书没有定案，有人以为是保罗，有人以为是亚波罗，也有人以为是另外的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神所兴起的先知的职任里边所带出来的服事。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在造就教会的那个是恩赐的方面，除了这两个很基本很基本的恩赐以外，接下来就传福音。那个传福音的不是说只有他们才能传福音，不是，这个传福音乃是说神特别用着他在福音的服事上面，是格外的显明那一个福音的传递和那个福音的效力。而我们也很明显的能看到这些事情，一些弟兄或者姊妹他们做福音的服事上头非常容易的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一些弟兄姊妹们也很拼命的传福音，但是不是说带不到，没有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只是说就没有那么容易的才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就在这里，神在教会中兴起一些传福音的恩赐，他们特别在福音上面负担非常的重，而且福音的能力在他们身上的发表也格外的显著。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是这个有传福音的恩赐不等于说其他的弟兄姊妹就不需要传福音， 传福音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必须要承担的一个责任，而不是恩赐的问题。你有恩赐也要传福音，你没有恩赐也要传福音。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很清楚的领会的。那不要说神没有给我传福音的恩赐，我不传福音，没有这样的事情，主没有这样的安排。待会我们就能看见，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有牧师和教师。牧师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在神的儿女们生命上的追求的那些扶持的，是特别帮助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所学的属灵的各样的功课，是生命这一方面的。教师呢，教士是在真理的教导上面，特别是显出神给他的那一份功用的。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这几样的恩赐，神是在教会中间很自然的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就显出来的。人有一个错觉啊，以为传道人就是这什么恩赐都要该有，没有的。一个被主特别选召出来的人，也许有两个三个恩赐也说不定，有可能。但是你说所有的恩赐都在他在一个人身上显出来，恐怕还在历史除了使徒时代，我们看到使徒们的光景以外，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好像还没有主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清楚神在赏赐恩赐的事情上，神是有他自己特别的安排在那里。那么安排就是这，为什么叫他做造就教会的成长的恩赐呢？因为我们看他们的功用，你就看到这几个功用显出来，为要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那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给带进来了，为要叫所有的圣徒都得着装备。成全说得很斯文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成全，好像就是一把他推到成功的地步叫成全，而不是这样，而是说神说去把他们把所有的圣徒们都各自的装备好。那一提到各样属灵的恩赐的时候，那就有各种各样属灵的恩赐了。哥林多前书里头轻轻微微给我们提到有一些，但是不止那么一些，还是有一些。但是你不管是哪一样，那个恩赐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们，他们都有一份的服事，而在他服事的里头都产生一个功用，是叫教会得着成长。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这一个要成全圣徒，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是各尽其职，就说没有一个例外的，全教会摆出来，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分人的功用，有人的功用是在人眼中看来好像是大一点，有人在人的眼中看来好像小一点，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所看的不是我们的功用的大小，因为功用的大小是根据我们在神面前属灵实习的那一个结果。但是神看我们还不是看那一样，神是怎么看我们？是看我们是不是忠心。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是主给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特别提到了，神是看他的管家是不是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当然这个好像是说恩赐大一点就成了管家，但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在福音书上面看到主对主在那个审判的时候审判那几个仆人，在路加福音有路加福音的重点，在马太福音有马太福音的重点。但你我们都看见神是不管你大恩赐的大小，神是管你忠心还是不忠心。你忠心的主说对了，你这个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用我所有的一切。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就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留意到了在整个教会的带领的上面，神把一个大的图画给我们看到了。一些弟兄说这个是蓝图，我们不敢说它一定是蓝图，但是最低限度是给我们看到那个原则了。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他那里头就说得很清楚，他说就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以弗所书的那个主题。我们平常说建立基督的身体，怎样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呢？人多了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了？不一定。人少了就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了？不一定。因为建立基督的身体的那个标准不是在那个聚会的大或小，而是在哪里主看到神的儿女们是不是都各尽其职来显明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他是把他做工的原则给我们领会过来，他也让我们能在神的面前因着体会神自己的心思，我们就甘心情愿的来把自己摆在，用旧约的话来说就摆在祭坛上，在新约的话来说就做一个活祭摆在神的手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带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当然不是某一个时候，不过也看见那个尽头是什么时候呢？主回来的时候。他一直等到 有一个我们当中在神儿女们中间所带出来的光景。那在神儿女们的中间带出来的光景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这样就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里面就给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件事了，那这个事实要什么时候才能显出来呢？要主回来的时候。怎么样能显出来呢？弟兄姊妹们，你就没办法脱离那个得胜者的功用的问题了，那就是叫先到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里面的主的在那里所交通的信息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把他做工的整个的规划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那个大图样。那我们要不要跟上神的脚主的脚步来往这一个目的来往前去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方面的学习了。那因此我们感谢主，所以主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模型的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指出了，如果我们能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我们就不会好像小孩子一样还在人的中间荡来荡去，我们就能长大成人，不会跟随一些不是主的心意里面的人事物来移动了我们的脚步。我们感谢神，神就在这里就指出一个很中心的学习的功课了。那怎么来学这个功课呢？他说唯有在爱里说，我们中文圣经翻的不好，在他说在说诚实话，就是说你说老实话了，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这样，但事实不是。这里所说的是唯有彼此在爱里来述说神的真理，是真理的话，真实的话。那说什么是真实的话呢？只有神的话。人的思想不是真理，人的倾向不是真理，人所羡慕的事情不是真理，真理只有神自己说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要带出一个结果，凡事长进。就是说你如果是彼此在真理里面彼此有劝勉，有交通，有扶持，就带出一个事实，就是直接的连于基督，就不单是地位的连于基督。我们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神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地位上和神连接起来，和基督是连接起来，但现在呢是很具体的把我们带到很实际的与基督连接起来。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元首，不仅是基督是成为我们的元首，也带进一个更明显的事实， 就是神的儿女们全身联络的和谐，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因为都在一个身体里。如果是在一个身体里，就不能有例外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和谐。不是只停留在这里，这里头从可以停留在人和人的感情上面的那个表达，不，这里不是说这一个，这里是说到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们功用上的配搭。因为说到恩赐嘛，上面一直说，那么我们每人都有一份的恩赐，那就是恩赐是不是一同配搭起来，为了一个目的去显明基督是元首，我们是身体呢？这个就是那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撒文就说了，每一个肢体都照着自己的功用来显明带出那个结果，是不是彼此在那里拒绝，而是彼此在那里相助。他用这样很自然就引出一个结果，身体便渐渐的长成。没有立刻的结果，但是有渐渐的成功，渐渐的增长，就在爱中叫教会得着建立。那个自己不是说人自己，这个自己是连接着上文所说的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这个身体的自己。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第四章这一段的话，在神把神的儿女们带进实际的学习和操练的时候，神把他所做的那一个部分先给我们看见，也让我们懂得怎样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顶好每一个人都被带到一个空虚的器皿的光景里，让主来做完全的充满。我想我就大略的了补充了这一个部分。我想如果能引起弟兄姊妹们有一些感觉的话呢，可以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再交通一下。
我不是补充，我是讲一讲我领会的，不知道有没有错。一开始这一章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就看见那个一啊，那个最高的最要紧的那个目的就是同归于一。讲到众一神啊，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下面有几句话，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那个没有问题的，那是神啊，他是超乎众人之上。但是怎么样，也是冠乎众人之中，也同时也住在众人之内。既然是在上面，怎么样冠乎众人之中，也是住在众人之内。我就想到那个是三而一的神，父神 在众人之上，圣灵关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这是神的儿子。三而一的神，每一位他有一个特别的发表，但是都有一个作用在哪里显出来的，就是这样。我这一句就是这样领会。还有吗？这一章你看不是很零碎的，上半就是一，为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一，不是一个一就不是那个宇宙性的那个新的人。如果光是有犹太人他们得救了没有问题，那个是幕后的亚当神要造成的。但是没有外邦人的话，就是只有，如果在神的或者人看人分为犹太人跟不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这样看的话，那么只有犹太人在基督里的话，那只有半个了，那个不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新教，所以一定要同归于一，这个是要紧的。但是要这个整体啊，这个身体这样长大的话，神用什么方法呢？我就看见当中的那个他赐下各样的恩赐，神的恩典赐下来发出各样不同的功用，我们说就是恩赐。有人做讲话的口，有人做手，有人做脚，不是通通都是做讲的，每一个就，所以这里很要紧的，有一两句话，各尽其职。这个每一个没有冲突，神安排，刚才已经讲了，他的照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都不是一样的。有了这个恩赐下来，那个身体就可以建造起来的话，但是下面还有一个很要紧的，都要连于元首基督，不连于元首基督就不行，完全没有建造，讲不到建造了。那个最后再带出在身体里边的各界那个配搭，所以整这个这一章上半呢，同时都是讲到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我就是这样看。
啊，我要分享，我就分享一点那个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只是分享一点我的信主以后，神在我这个方面的那个带领和看见。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在我在东岸信主的时候，我们那个公司是一个大公司，在公司方圆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华人教会。那我当时当然是神特别带领，是开的比较远的地方。但礼拜五晚上呢，有一个查经，是有一个中国人的查经。那查经的其实很多人，大概有十几家，刚开始的时候我参加的时候有十几家，然后他们就一直有心愿，我听说已经有十来年都在为这个祷告，希望在那个公司附近有一个华人。那但是因为参加的这些弟兄姊妹呢，都是从礼拜天都是到不同的教会，到各个都当时美国的教会比较多一些，就是各个不同的教会，所以呢就在谈到要建立教会的时候呢，就会有总是有很大的争战，很大的矛盾，所以一直十多年祷告都没有成。然后就有一次，就是差不多 他们要确定下来的时候呢，那我整个过程都，我才刚信主，那个时候不太明白。然后他们就是说呢，我们大家都很忙，其中还有一个是大学教授，我们都是在公司里面都很忙。他说我们不可能在这教会里面有太多的时间，所以一定需要有个牧师。这是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说这么多人呢，这个服侍起来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不能抽出那么多时间，所以需要有一个专职的牧师在我们中间那个。所以呢他们就那个，那我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我就告诉我礼拜天聚会的那个地方，哎呀，我说我们那边那个想要成立一个教会，他们在现在想在募招个牧师。然后我所在的那个所在的聚会呢，就跟我们这里形式很像，是代职侍奉的。然后那个带领的弟兄就跟我说一句，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有牧师的。哎，我就带着这个，我当时又没有读全圣经，也不太明白，所以跑的就跟他们在团契的时候分享，我说我听说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说教会一定要有牧师的。哦，马上就有一个人跳起来来说，谁说没有？以弗所书就有。我说翻给我看，结果翻了就翻到这个地方了。哎，我说哎，又被说服了。我说是哦，好像有牧师，那我那边讲错了吗？难道？所以我又把这个问题又跑到那边去。哎，我说弟兄，怎么说圣经上面没有讲牧师？以弗所书这里不就讲了吗？这个第四章十一节讲了牧师啊。然后那个弟兄说，你来看，中文看不太清楚，中文是说他所赐的，好像翻译的不是那么确切。那你看一下英文，那英文呢就是说 gift， 他 gift， 所以你知道这五种是 gift， 那么就是说 gift 就可有也可无，就是没有就不有教会啦。那或者说你就讲先，第一个是讲有使徒，刚刚王弟兄说使徒行传以后就没有使徒了，那么现在每个教会必须要有使徒才能有教会吗？不可能，对不对？你不能每个教会有一个使徒，然后你每个教会必须要有个先知吗？就是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就推到后面，你每一个就当时我后来我就很领会，我当时尽管有一段挣扎，我很迷茫的时候，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哪里是对哪里是错，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就求神给我智慧，让我知道什么是合他心意的。那很奇妙，神当时就赐给我那个箴言书第六章第六节，我就稍微念一下好了。他说，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集粮食。哎，我一读到这里，我特别醒悟过来，我就哎呀，其实我们为什么想要找个牧师呢？就是说我们没那么多时间，我们没那么多精力，所以需要有一个人来那个弄，所以那懒惰人呐、啊，所以哎呀，我就很得光照，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懂，教会不是说一定就是要有牧师的。而且后来呢，我就更加的神带我看清楚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他说的五个 gift 的目的是什么？五个 gift 的目的，他是说要成全圣徒啊。这里第四，我刚翻没翻到那边，在这里说五个 gift 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其实反而那个有牧师反而恰恰相反，就不可能各尽其职了。我就看到有好多那个情况，反正都是牧师做，所以呢大家只是戴耳朵去，只是戴耳朵，好像就其他事情跟他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说反而是有难主了，不能各尽其职了。我说这个就是神慢慢的给我看见。然后再介绍这十一节呢，是在后面前面讲到一，而且那个次呢是神次的。难道神次的只是前面是讲一，然后又分成各个教会吗？那个牧师就是一个教会这样子的吗？不是，我觉得是神更加是像他 他的整个教会，他的宇宙性的教会来看的。所以使徒不局限是哪一个教会，他应该是在全部按照神的来定规来安排的。这是我在对这一节的圣经，在我信主过程中神给我的带领，我就很感谢主。
简单交流一点，因为我在读这一半部分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是一个是整本以弗所书的一个就承上启下的一个段落，因为下面呢就讲了五个所以啊，就带入各具体的动作之中，个人的就是教会的见证生活里头。上面呢，如果我们读前三章的时候，总是觉得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看到的那个三个何等的浩大啊，都是神在那边做工，好像我们都是被动的。但读了这里，特别是我们交通的后半节的，就是十一到最后的时候呢，到十六节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责任需要被就在这里给带进来了。而且这个里带进来说白了，就是说是神做成这件事的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个必要的一个途径，就是神要定义急着我们这些人要做成这件事情。这就是说在那个前面说到的，就是说在一章那边，就是说是在那个一章这个十九节那边，就是并知道他向我们之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促成在我们身上。那就是说就是这样。那你讲到的信的人，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这一部分人。另外一个呢，这里呢我们就感到了我们有这里的有一个责任呢，就在这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前面是讲到十一节讲到有个五个有特别有恩赐的这个，那我们就想到就是好像就是说让我感觉到就在前面讲到这一部分人，就是说前面是首先有盼望的这一部分人。然后呢他有十二节后面一段呢就带了一个每一个整体，这就是说一个人都不能逃脱，就凡是信的人都要在这方面要尽出他的功用，就是各尽其职，在这方面有份。然后呢十三节那边他是一个只等到，然后呢他下面又有个长大成人，然后呢就是说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说身体渐渐的成长。就这段里的虽然这里汉语中文里头有这么几个字来表现出来，实际上整个一段里头都充满了一个渐渐成长的过程，这告诉我们就是一个是个生命成长的过程。这一段的时间就跟着那个在二章末了的时候讲到，就是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就是说完全是对应的。然后其实十六节里头的全身跟那边的一个全房就是完全一致的一个词就这样一个彼此的联络。所以说这里就看到我们的一个每个人的一个责任。第一个，我们要在正道上我们要努力追求，我们要就是说努力的在正道上真的认识主耶稣，自己就真的知道他，就我们在真理上要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得到的，我们已有的，我们要把它用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要供应其他的人，我们要供应了众弟兄姐妹们，然后彼此相助。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在那边讲的，就是说这个各按百节，各按其责，各按各责，就是说在他每个人各自的那个量度里头的那些功能职事要服侍出来。然后十五节那边呢讲到呢，就是你凡事讲长进是连于元首基督。那这个我看英语的时候，这个是就是你要长成到，要长进去，长进到我们元首基督里头去。那我想这里呢就给我们一个警醒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也想用两分钟的时间分享我一点点的体会，就是觉得万物在基督里同归为于一。说十五节吧，就是说 speaking in truth, in love. 神就是爱，那他教导我们呢，就是在爱里说真理，也就是刚才王弟兄讲的说神的真理。让我想到呢，就是我们平常有讲的，就是用灵歌颂词互相的劝勉，彼此的勉励，在神里成长。然后他这里呢，今天王弟兄一讲呢，我觉得把以前听熟了的话呢，就非常清晰的就浮出来了。万事万物在基督里，最后会同归于一。它是怎么归于一的呢？在说神的真理，说到最后呢，说成了就是基督，就是元首。然后从这个元首身上呢，以这个元首为根基，然后是我们整个教会的身体也好，我们个人也好，逐步又在基督里得到建立。再连到前面呢，也就王师母刚才讲的，就是那个第六节的一神，神在超乎众人之上，他又在众人之中，又也住在众人之内。也就是说呢，又回到那句俗的话呢，就是万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让我就想起呢，就是说怎么不去做小孩子。有时候包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给世界在塑造，然后呢也看到旁边的人。举个平常的例子，那现在也感谢神，就不是那么轻易的就是用以前所羡慕的去羡慕。我新进来了一个同事呢，是哈佛毕业的，他懂十几国的语言，能写能说。但是呢，我就觉得像这些话跟词呢，经过我们带领的弟兄这样分解以后呢，反而呢就让我们心中以前讲过的呢就会更加的明确跟集中起来。确实是觉得世界上的事跟物，如果不在神以内，它就不是我们继续追求的目标跟方向，也不会作为我们最后建立自己的材料。我们的心思也求神保守，最后能够在神里面，在主里面，在万同神所创造的万事跟万物一起，在最后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我觉得第四章当讲恩赐，先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然后讲恩赐啊。神还是讲恩赐之前一定是要注重生命，恩赐要被生命来管理。关于这五重啊，这个恩赐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使徒行传中有一节或许给我们一点参考。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然后最后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么我想接下来他们巴拿巴也称为使徒了。我是觉得从圣经的真理来说，确实就是当初使徒和先知在教会根基的阶段，把这些根基全都已经量好了。那么我想先知我个人觉得就是除了马可路加之外，那么刚才圣经中是称他们为，他们不是讲预言的亚加布，他们是讲说神的话的。那么就是有几个名字可能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么我就想在当初的教会中，神确实把借着教会中先知的服事，把神的道能够带出来。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 我想从一个角度来说，从神的话语的借着这本圣经不能再加添，那时候确实借着使徒和先知已经说完了，但在今天的教会里面，那么他使徒怎么会就除了刚才狭义的一个十二个使徒，或者说当初是立根基的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那么是否就是说我们从一种广义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有使徒的那一份，那即使在今天教会如果被拆出去，可能建立一个可能神借着在一个地方有一个起头，那么我想这个也是最后的目的也是成全圣徒。那么对先知来说怎么说呢，我们可能说的比较准合宜一点，就有先知的那一份。那我想那里面刚才那几个名字他们是神称为先知的，那也就是说我觉得过去 有弟兄说过，就说先知和相对来说和教师都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对教会有造就。那么我觉得可能那个点比较能够说明，从先知的那一份的恩赐重在启示性。那么就像我不知道了，弟兄们这样说过，我觉得有点道理。像十百克弟兄我们不称他为先知，但是他把神的话语在圣经中已经完整的那么神的话语，但是神确实给他有那么一份，把神的话语能够那里面的意思能够给他比较好像重一点的，然后把神的话语的意思把它来解出来，把神的话来话语中的亮光把它解出来。那么教师可能更重的是在阐明性不知道那样说对不对，就有的弟兄去说就像尼弟兄或者怎样，他可能有些东西不是他本身直接得到，但是他吸收了，他也带到神面去，神给他那一份，最后他能够比较清楚的把这些的真理能够传讲出去。那我想就是另外就关于牧师和教师的那一份那一份的恩赐，那我想从正面来说生命成长，另外来说后面是讲的异教之风飘来飘去。那么我想就是说一个教师过去的时候就是牧师可能 guard 都是用英文嘛，教师个 ground 当然不准确，但是有点意思，一个在真理上扎根，像刚才王弟兄说的，那么就是也是为防范异教之风。但是你光在真理上本身如果不是在生命属灵的成长上方面，像王弟兄上次所讲的，你还是没用。那么过去弟兄就讲，当你生命强壮了才能够在异教之风中，就像一条鱼你是有生命的才能在这样的异教的随波逐流，你不会跑掉。如果你枯叶你没有生命就会跑掉，那么是鱼的话，那也就是说不光是一个真理知识上的问题，更是生命成长的问题。我想这些不光在正面也好负面也好，都是对教会最后成全圣徒。那么我也很阿们，爱心说诚实话，是那个不是讲说老实话，实施真理。但好像一个感觉，从四章十五节开始，当然要连到后面，好多次都提到真理，都是爱心说真理，后面讲到虚妄的事，然后当然今天我们不会看那个，然后是讲到学了他的真理，就是真理在耶稣里面，然后有真理的仁义和义。我就觉得这个真理就是一个是从神的真理的道理角度来讲，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基督，基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就是那个的实际。那么连语原始我也是因为我想大家都在刚才顾斌弟兄也想，那个原语不光这个意思本身不是不光是连接，那个意思是长进到里面，也就是我想就是元首怎样最后身体也是怎样。那么互相联络的合适和第二章的联络有不一样，第二章的联络好像只是用建筑物来表示只是一个联络，但这里面除了联络还有一个意思，就当中就 fit together and hold together。 那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是王天讲还是谁讲过，也就是说大家彼此能够配搭还不表示联络的合适，大家配搭的是不是里面那样的协调，那才算真正的联络，大家光有一个外面的配搭还不算。那么这个是，然后另外那个安职就个体百节各按其职，然后是彼此相助，这个职是度量，那个助不是一般的帮助，那个助的意思是供应。那我想就是你真理上供应也好，你最后是 基督的供应也好，那我想里面讲的实际上就是彼此能够把那一份基督能够供应出来。像过去弟兄有的说，哎，你碰到那位弟兄，你马上就有光了，你马上感到基督那一份出来了。那我想那里面那些词里面可能就有一些那样意思，可能领会的就可以更准确一些。
我想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很自然就会看到另外有两段的圣经也是提到差不多的事情，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那边从第四节到第八节那边就是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然后我想我没有时间读下去了，就是我想这一段的就是说特别的提到那个恩赐，就是说说到就是说神给人的那个恩赐，就是说他在建造这个身体里面的所显出的那个功用。我想在十二章里面呢，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一份。所以我们从那个第四章那边提到神给教会的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些的恩赐不是这些人来包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他们为了要成全圣徒，就是要把神给每一个肢体他的功用，就使他们能够显出来，为着那个教会的建造，他们能够把他的功用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呢，在十二章那边，罗马书十二章那边提到，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了以后了，我们呢就要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我们就是学习顺服，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恩赐、那个功用，就是摆到教会的里面，然后把它显出来，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摆上的那一份。另外呢，这里提到就是各尽其职，就是说是所有的肢体然后呢也说到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了。所以在这里提到没有一个肢体是漏掉的，就是说每一个肢体都要摆上去。所以我们从那个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也看到他也讲到一个身体许多的肢体，也是提到这方面。但是我觉得在十二章那边呢，我觉得有一点很蛮重要的，就是说他说到一个这个就是说在身体里面不能缺少任何的一个肢体，就是一些不体面的、一些软弱的。所以在这里就是给神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建造是每一个肢体，神是要每一个肢体，就是说不是给部分的人。所以呢，不俊美的你要越加使他俊美就是说我们呢，就是不体面的我们要加上体面就是软弱的也不可少。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点上面呢在这个配搭的这一方面呢，神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来彼此的来相处，我们怎么在不同的神给每一个肢体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用上面有大有小，但是呢，神是要每一个肢体都能够摆进去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建造这个身体，就是说他这里说不是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如果我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的，我们啊就能够啊就能够啊向着神的那个啊心意啊，神教会要成为神的那个居所啊，这个目的啊，我们就能够啊啊继续的往前。
我想我们有负担的有点祷告好吧。